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我们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呼求你，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充满了苦罪的世界里，我们有时候会迷茫，我们会不知如何解释很多的事情。但主，我们深信你是掌管一切的，我们也相信在你手中一切都有你的美意。求你就让我们今天透过圣经，透过信息来使我们稍微能够去明白为什么人生有苦罪让我们也晓得怎样去面对赐给我们方向，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在过去我们就一直在看所罗门，今天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所罗门的犯罪带来的一些后果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说到这个所罗门因为离弃神，他去拜偶像，所以招惹了神的愤怒，神要降罪给他。那具体来说，神要降什么罪给他呢？在这一段经文之后呢，就开始告诉我们他会面对一些的祸患。这祸患呢，主要分有三个方面而来的祸患哈。我们先给你看第一个祸患在哪里，我们先会读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再进去信息的主题哈。那第一段的说到祸患呢，是在11:14-22，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看所罗门的国度因为他犯罪带来什么祸患哈。这是第一个，我来读双数节经文，读单数节哈。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进都剪除。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那我们先说一说这段经文哈，就说当时大卫的军队去到以东，然后在以东呢就大开杀戒，然后呢还在那里留了6个月。这个六个月呢，对以东人来说可能是一场大灾难，然后死了很多人，然后在那这么多灾难当中呢，就存留了一个人叫哈达。然后你知道这个故事有点像武侠小说电视连续剧那种结情哈，就是留下一个遗种，这个遗种呢将来就成为他们的祸根哈。我们看看他后来是怎么样子。20-20，我来读算术节，你们读单数节哈。达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巴。达比尼使基努巴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努巴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去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他缺乏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回去？为什么他一定要回去？在埃及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去他的老家以东？因为大卫死了，元帅耶押也死了，他想造反，他想去报仇。所以这是所罗门王因为犯罪离开神之后，神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以色列人会面对的第一个祸患。我们来看第二个祸患，是在这一段经文11:23-25，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所巴王哈大底谢。 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然人的王。所以这个利逊呢，是恨恶以色列人哈。你留意这两个哈达跟利逊呢，都是大卫当时接下的两子的。但是在大卫的时候是平安无事，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本身也平安无事，但是当他一离开上帝的时候，这些敌人呢突然间就力量就起来了，他是所罗门王国面对的第二个祸患。那第三个祸患呢，也是最大的祸患呢，是有一个叫耶罗波安的人出来了，记载在11章26到39节，我们不会把它读完哈，我们就是读一些部分而已哈。我来读双数节，经文读单数节哈。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卢阿。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30节哈，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好，32节，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然后呢，我们跳到39节，就是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那这个耶罗波安说明了是神拣选来给所罗门麻烦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作为好像就是有时候令我们难以想象哈。因为所罗门所犯的罪，他离开神拜偶像，却带来了神降祸的这个后果。因为犯罪会带来苦难，罪跟苦难，苦罪永远是经常是纠缠不清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见人生中有很多的苦难，我们放眼看去，天天新闻报道都有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罪的世界，当然苦难不一定是因为罪而导致，但罪一定会导致苦难，这是肯定的。所以因为圣经说我们人都是住在，是活在神的震怒底下，所以苦罪是分不清的。所以今天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哈，就透过所罗门面对这三个祸患，我们看到神竟然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想看看的就是人生苦跟罪之间的一些关系或者一些谜团吧，希望给大家看一看一些怎样面对苦难的答案。那你看人生的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跟罪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当人对苦罪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无奈，无言以对。那世上的很多的像这种自然界的灾害，社会的不安经济的萧条，道德的沦亡，心灵的这些空虚，还有肉体的衰残病啊痛啊，这种历世历代以来呢，有很多的哲学家宗教家，他们用不同的角度想去来分析这些苦难的来由，要寻找解决这些苦难的出路。 但是有时候苦难并不是用理性就可以解决的，这就是人为什么会因为苦难而困惑的主要原因。苦难就像个谜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先退一步来说吧，如果你问我苦难是什么，什么是苦难？有人生了一颗青春痘就是苦难，小时候有没有试过大灾难来了？有人因为意外变成伤残啊，患绝症，天灾人祸啊，这些是苦难。但是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苦难并不是神所创造的，神并没有创造苦难，神也没有创造罪这块东西啊。神本身是全善全美的，人原本被造就是在一个全然美善的一个本质底下，只是人选择了利用他的自由来选择恶，跟神关系破裂，所以导致人的善亏缺了这个神本来给我们的这个没有瑕疵，所以就带来了罪跟苦难，上帝的祝福也因此不在我们的四周围发生，所以导致有苦难的发生。那苦难这个字，受苦这个字呢，在英文我们叫 suffering， 对不对？ suffering 这个字呢是拉丁文两个字组成的，叫前面那个 suff 是在他的底下的意思，后面那个 ferrer 就是在背这东西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就很有意思，就是在重担之下所背负的就是苦难，也就是说你已经在重担底下了，你还背负着东西，苦上加苦啊。所以这个就是苦难的定义哈。所以苦难往往是被动的，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人只有怎样消极的去背负，无能力的去接受它。那苦的来源有很多的啊，稍微给你们说几个哈。我主要重点今天不是在这里，不过先给你们一些的背景。首先有自然界这些的苦，这些的恶啊，自然的灾祸，地震啊，狂风暴雨啊，洪水海啸啊，这些大风暴啊。然后还有一种是社会的恶，就是社会的暴行啊，打劫啊，奸淫偷盗啊，民族仇杀啊，这种哈，就像刚刚昨天是不是昨天美国不是有一个 Virginia Beach 有个枪手进去这个政府办公大楼啊，就杀死了十几个人哈，就这种社会的恶哈。那还有道德上面的恶，是指内在的道德的恶行，怀恨啊，恶毒诡诈啦，违反道德这些导致痛苦啊。还有一种是心灵上面的恶啊，就是情绪啊，焦虑啊，事业啊，死亡啊，困苦烦恼啊，导致自杀啊，这种啊，今天我们都很清楚这些啊，就是忧郁症啊这些啊。还有属灵上面的一些的恶，指不幸啊，敌对神呐，因信仰受到逼迫啊，因信仰受苦啊，或者因为信仰而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这些都是这些的恶。还有一种是肉体上的恶，就是一个人行为上的，比如说吃药物啊，交通意外啊，就是开车撞到人呐 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那在大概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有一位医生哈，就在西区他就是左拐的时候，有一辆车很高速的就把撞了， video 都拍到了，但是呢法官竟然判他无罪，他说他是一时不小心踩快高速哈，那你要他高速多少130哈，在一个50公里的地方，那个法官竟然说他是一时不小心而踩油门，所以判他无罪。你要哇，对方的家庭就很伤心，对不对？这是一个中国人家庭，然后他的女儿就在上网去要求我要抗议，要提告。我就有一天就 大概一年前吧，就收到一封 email 说要不要去 petition， 就是去签名。哎，我说这个我也要签名，我就签了上去。然后昨天呢，终于法官在受理哈，然后在判了之后呢，他们想都没想到，就是宣判法官是错的，就现在法官宣判以前的法官是错的，然后就是认为他是就是在开高速，然后就是把这个车撞了，所以应该是判他有罪。所以像这种车祸导致人，你痛苦啊！我听那个他的女儿出来讲，她说我们终于可以呼吸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两三年的时间，天天活在痛苦当中。弟兄姐妹，这些的苦往往令人困惑。对信主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有些人就因此呢，对神就提出质疑哈，比如说，哎，你说有神，为什么有这些苦难？所以呢，他们就对上帝就有些怀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怀疑上帝的论点哈？很简单，跟你们说一下。有人说神是全能，但是非全爱的，就说啊，神看到有很多的苦难 ，OK， 他是可以禁止这些苦难发生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禁止呢？因为他爱不足，啊，所以他没有去做，哎。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神非全爱，神是全爱但非全能，神是很爱我们的，他想禁止但是他无能为力，哎，这是另外一种说法，有哲学家是这样说的。另外一种是说两种都有哈，神又非全能又非全能，他本来就不爱我们，所以他不帮，他想帮也帮不了哈，所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神缺乏自由，就是说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呢，有这个自然的律来管理了，神不能再干预的，因为他干预就是干预到人的自主权，啊，这就是自然神论的说法。Okay，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些的说法都是有它的缺陷的。对神的启示他们看得过于肤浅才有这种，所以我们不需要理会这种。但我们来看哲学家的解释是这样，宗教的解释是什么呢？不同的宗教对苦难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犹太教，犹太教的看法跟基督教稍微有点不一样。犹太教认为苦难是始祖犯罪，这跟我们是一样的，引来神的审判，连累世人。那苦难是个人又是群体以至国家，所以苦难是神给予神的子民信心的锻炼，等到时间到了，一切苦难到末世会解决。这是犹太教的看法，跟我们有点像，但是他们有这个耶稣在他们的这个说法里面。那回教是什么呢？回教认为罪恶刑罚是苦难，但苦难未必是罪恶的刑罚，苦难是神劝诫的工具，使人遵行顺服他阿拉的旨意，所以将来的审判是很可怕的，所以现在要过敬虔的圣洁生活。苦难在今天来说跟将来比起来，他说比不得上什么东西，这是这个回教的看法，也就是说苦难是神的刑罚。印度教是怎么看的呢？印度教认为大自然跟人不能分开，人呢要天天都去讨好大自然的这个泛神哈，因为全世界宇宙都充满神，他说哈，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些献祭啊、修业啊期望在轮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变成花草树哈，不要变成人哈。就是这是印度教的时候，因为花草树还更好哈，所以你看他们喜欢花，很喜欢草，很喜欢树。然后跟着我们看道教，道教有两种，道教跟道家。道家是天道学问，宇宙奥秘，以问天神之道来解释人生。道教是没有一套人生的苦难观的，他只是说我们要求仙啊，修道以德报怨，不争名利，死了处之泰然，不要太在意，宿命论的一种。佛教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就是人有七情六欲啊，成为今生的这些我们要修炼的要控制的东西哈，然后所以我们要 修炼自力救苦，让这个因果这个循环能够被解决，净化我们，升华我们，在在轮回再生，然后就是变成在佛教的说法就是变成花草树是不好的了哈，跟印度教有点不一样。那他是希望最好是不要变成人，不要轮回，但是但是第二选择就是变回人，就是这样子。那么基督徒是怎么看苦难的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要看的。刚才所说的就是哲学家怎么看，这些不同的宗教怎么看，我们看基督徒是怎么看。那苦罪是有应有的，并不是神直接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能又全爱的。全能是指他是有能力，全爱是指他爱世人。那为什么他允许呢？也就是说是他认为是可以让他发生的，所以他没有阻止。而这个没有阻止其实也有爱的在里面，我们怎样去协调呢？也就是说神让基督徒受苦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是有目的的。神让基督徒受苦的目的呢有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今天只给你们看几个哈，稍微帮你们去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再回来看所罗门那件事情，你知道上帝允许苦难发生其实都有他的美意，引申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允许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是有他的意义的。首先第一样，受苦能够使我们愿意悔改，脱离罪恶的辖制，使我们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那诗篇是这样说的，139篇，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就是神会鉴察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在意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就是因为他在意呢，所以他会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所以耶利米书9:7-8是这样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灵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也就是他要处理了，要不然怎么办呢？就有点像我们生的这些小孩哈，我们有小孩看到他们开始走偏了，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这是上帝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在堕落里以后呢，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败坏的，人很容易去想不该想的事情，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但却很不愿意去做该做的事情，去想该想的事情。人在这种软弱败坏的光景之中是无法自拔的。然而上帝爱我们，神愿意在我们的生命被罪辖制捆绑当中，要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他不愿意我们因为罪恶而去继续的犯这些个过犯。所以以赛亚书30:20-21是这样说的，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行在其中。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过了这些熬炼之后，我们会怎样走在正路当中。所以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他希望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使我们走在神的一条道路当中。用个例子来说哈，以前听过一个见证，说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赌博，一拿到钱就去赌博，原来以为结婚之后他会将钱拿去养家糊口哈，而把这个毒瘾戒掉哈。那想不到结果他不但没有 把自己工作拿到的薪水拿回去养家，他去赌。不但如此，他还把太太辛苦赚回的一些的嫁妆这些全部都拿去赌光了，最后小孩子的奶粉钱啊这些什么都没有了。那家里没有东西吃，小孩没有奶喝哈，他却还是去赌哈。后来他就还染上毒瘾，然后就被抓到放到监牢里面去，一关就关了7年。那你别以为监牢是一个能够让人改过自新的地方哈，当然有些人可以，但并不是完全所有人可以。在监牢，监狱只是让他不能去犯罪的一个地方哈，往往就是出来之后他还是会继续犯罪。在这段期间呢，他太太就成为基督徒，常常向他在监牢里面的丈夫传福音哈。7年之后，他太太以为他丈夫放出来之后会改过自新，没有想到一出来当天又去赌博，又去吸毒。这次因为家里也没有钱，所以他跑去帮人借钱去赌哈。他忍了7年，终于出来可以赌哈，可以吸毒。后来因为又赌输了，那个被人追债哈，所以他就逃亡哈。太太整天也被人追债，弄得很苦哈，所以太太也苦，很想自杀，他也很苦，也很想自杀。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才醒悟过来，他想到人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他走到人生的尽头，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主耶稣基督，太太跟他讲的这位神，所以他才再一次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帮他。那这一次他真的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他真的整个人改变了。好，经过了一段时间，不但有能力可以去戒除了这个毒瘾，也开始不赌博了，然后改过自新，认真工作哈，还参与教会的服事，积极的向别人传福音。他现在成为一个不负债的人哈，一见到人，他两夫妇一见到人就是感谢主，感谢主的的挂在口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你想想，如果神没有给这个允许他们经历这些苦难，他会不会回头呢？也许他不会回头。那神当时为什么不早一点呢？可能就是因为经过这些苦难，让他能够看到他的败坏，他的罪恶，以致当他看到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可以悔改回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神让我们的受苦是短暂的，免得我们永久受苦哈。因此这样的受苦表面上是苦，但实际上是甘甜的。这样的苦难表面上是神的惩罚，但是实际上是上帝的爱，因为他使我们再度回到神的祝福和神的拥抱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受苦有时候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罪恶，神允许它发生。所以有个可能，所罗门遇见的那些灾难其实就是神要他们悔改。当然我们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下，我们看到这个用意，神允许这些的外族，这些人的攻打他，其实就是要让他能够悔改回头。所以神有时候也会在我们身上是这样来做。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受苦是让我们愿意悔改，脱离罪恶的辖制，使我们走回到上帝的道路当中。第二个方面呢，是受苦是要使上帝的旨意完全的。我们来看诗篇应该不是这一段哈，我们就先看这一段。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Okay? 然后下这边漏了几句。诗篇119篇67节这样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看，有时候苦难呢，是让我们能够回去遵守神的话，就是顺服神的这个说话。他说，在诗篇119篇71节，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处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那我们什么时候学的最好？就是当我们在清醒的时候。人什么时候会清醒？就是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人什么时候会听到神的话语？就是在苦难的时候。所以这个英国大文豪 C.S. Lewis 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就尝试把它翻译哈，翻译的不是很好，但大概意思是这样。他说其实神经常跟我们讲话的，只是我们有时候听不见他。他说在我们平安无事顺利快乐的日子当中呢，神的话好像是 whisper， 很像是在一个很小声那种呼唤哈。当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呢，神的话是像怎样呢？如雷贯耳哈，就是它是 shouting 哈，就是他说有，当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时候，神的声音听起来好像蚊子叫哈，但我们在苦难当中，神的声音好像是呼喊。其实神的声量一直都是一样，只是说我们人呢，因为某些事情的发生，会比较听得清楚一点。的确，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不喜欢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但是当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的刚硬的心就容易被软化，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顺服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就像耶稣所讲过的那个浪子比喻的情况，对不对？这个小儿子跟爸爸要了他的家产，然后他就去把资财家产全部浪费光了，然后呢后来他潦倒到这个猪吃的东西人家都不给他吃哈。就在那种最潦倒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什么？他想到我爸爸有粮，然后不如去做他的工人哈。然后想一想，他就回头，他就醒悟明白，聪明起来了。之前是有点 IQ 被蒙蔽哈，现在 IQ 突然间回来了。所以他 IQ 高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有钱的时候，他 IQ 高的时候是因为他在苦难中的时候。所以你别看小苦难，苦难有时候会让我们 IQ 突然间高起来哈。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哈，他的女儿呢就开始拍拖哈，这位爸爸是比较很对女儿有点期望的，他希望他女儿嫁什么什么人哈。后来一看这个女儿要嫁的这个喜欢的这个男的哈，他有点不高兴，然后怎么劝来劝去都不行。后来这个人就走来跟我说，他牧师牧师你知道吗，女孩子一拍拖 IQ 会降到零，爸爸的话都不听哈。 OK， 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 IQ 什么时候又会再起来？当苦难来的时候，失恋的时候，感情失败的时候，当这些苦难来的，神允许它发生，或许就是要让我们再去重新思考我们所做的东西到底可做还是不可做。当我们因为受苦，我们才知道罪的可怕，神的可贵，我们才会去顺服上帝的旨意。这就是苦难的重要性。受苦使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在受苦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益处，在受苦当中我们会愿意去遵守神的旨意啊，就是因为我们愿意遵守神的旨意，这就带来了苦难的第三个用意了，就是受苦能够让上帝的旨意成全。就上帝让人受苦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要让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哈。那在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因为约瑟受苦，使得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跟埃及都能够经历上帝的拯救。在饥荒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存活，然后上帝的计划也能够实现，就是以色列的这些民族可以被保存。那还记得在创世纪50章15到21节那边有一段记载，我们知道约瑟之前是被他哥哥卖的，后来哥哥呢见到约瑟做了宰相，然后现在全部来到埃及居住，但心里面有点害怕，怕这个约瑟呢会怎么报仇哈，所以就有一天呢就走来跟约瑟聊天，然后其实就是试探他口风，然后引起了这一段的说话。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15-21节，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这一段经文并不是太长哈，啊，字有点小哈，但应该可以看到。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如罪恶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特别喜欢最后这一句，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为什么约瑟可以安慰他们呢？因为约瑟看得很清楚，哥哥们看得不清楚。约瑟看得很清楚什么？他说他的受苦原来是有目的的，他的受苦是要让上帝的旨意去成就。他认为他的当时受苦被卖去的埃及，其实就是为了预备以色列有一天会被拯救，因为他们会遭遇饥荒。所以在约瑟的眼光中，他看到每一件的事情都是有他的含义，上帝的旨意的成就。弟兄姐妹，今天有时候你会看到有苦难发生，你会看到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我们相信一定有上帝的旨意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件事情我们都能够解释出上帝的旨意呢？不一定。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如果我们还有好奇心，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再问吧。如果今天有答案的，我们也不介意知道，但有时候是没有。但我们只知道神的旨意是透过这些苦难去完成的。为什么神要我们透过苦难悔改，要我们透过苦难去听他的话，要我们透过苦难去成全他旨意呢？因为上帝要祝福我们。我们来看第四点，受苦能够使更多人得到上帝的祝福。好，刚才约瑟的那个故事已经是这样了，但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好，在提摩太后书1章8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做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为什么要是同受苦难呢？因为他说是有好处的。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认为受苦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受苦是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得到福音，得到上帝的祝福。也就是弟兄姐妹，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因此我们若是愿意为了福音，为了主受苦，那么这样的苦就会使很多人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是从福音这一块来说的。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受苦可能不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但是我们受苦呢，如果是神允许，他有他的美意，他一定是要让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去蒙福。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 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就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了解到，有时候神允许我们受苦是为了要让我们在受苦之后能够去帮助那些正在受苦当中的基督徒。有没有发现谁最能够去安慰那些病人？就是病人。谁最能够去安慰那些婚姻失败的人？就是那些经历过婚姻失败站起来的人。他不用说了，一去就可以。所以我们的受苦的经验是成为他人的祝福。那你说，上帝，我可不想要那么伟大哈，你别让我受苦，免得我去安慰。但我是说，如果有来到你身上的时候，这个受苦你别小看他，是上帝看得起你，觉得你有用，他预备你将来去帮助一些的人。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说的，说有一个小乡村里面有一个打水工人，他有两个渗水的这个瓦壶，他就用绳子把这两个瓦壶绑着，然后挂在一根这个杆子的两端，每一天他就担着这个两个瓦壶走一段很长的路，到了一条小溪，然后用这两个瓦壶打满了水，又扛着就是带回来给主人用。这两个瓦壶呢，一个是有裂缝的，一个是完美的。那完美的那个瓦壶呢，盛满了水，经过长长的路程之后还是满满的。而那个有裂缝的瓦壶呢，因为身上有裂缝，经过长长路程之后呢，往往只剩下半壶的水哈。就这样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打水工人每天都是这样用这两个瓦壶每天去打水，每一天去打水都是打满两壶的水，但送到主人家的时候呢，就剩下一壶半的水。当然那完美的瓦壶呢是觉得很自豪，很满足，因为他觉得自己达到了他完全的用途。反观那个有裂缝的瓦壶呢，有点自卑哈，也很难受，因为他觉得他只达到他一半的用途。在这段日子期间，有裂缝的瓦壶觉得他生命是有点白费的，是一个完全的失败，人生真苦。有一天到了小溪旁，他忍不住就，这个是童话故事了哈，就忍不住就对打水工人说，我对自己感觉很羞耻，我要向你道歉。打水工人很惊讶地说，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呢？瓦壶回答说，在过去这段日子，因为我身上的裂缝，我只能够递送半壶水，另一半水遗漏在路上，你那么努力的工作来回跑，但是却因我身上的缺陷，你没有获得你应该有的回报。打水工人很怜悯地看着他说，哎呀，我可怜的瓦壶啊，你何必那么灰心沮丧呢？等一下在回程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留意路的两旁有些什么东西哈。在回程的路上，他们走在山坡上，有裂缝的瓦壶一直在漏水，然后他却留心看路旁有什么东西。他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花朵在阳光下灿烂的盛放着，这令他的心顿然开朗了很多。但差不多到家的时候，他又再次有点黯然神伤。为什么呢？因为路上他漏了很多的水，所以他再一次向打水工人道歉说，哎，原谅我，我真的很不足。打水工人说，你刚才有没有留意在路的两旁有什么？他想了想，哎，我看到很多花。他说，你看到的花是在哪里的？是在你这一侧呢，还是在另外一侧？他想了想，好像是在我这一侧的。他说，对啊，在你的这一侧有很多美丽的花朵，而在另外的一侧却没有花朵。你知不知道？没有错，你有缺陷，但是我却利用你的缺陷，我在你的这一侧撒了许多的花种，每一天当我打水来回跑的时候，你就浇灌着他们。我利用了你的缺陷使他们得到祝福。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我常常能摘取这些的花朵，用来装饰主人的家。没有了你， 你想想，主人就没有了那能够令他家里芬芳美丽的装饰。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感觉人生就好像那有裂缝的瓦壶，感觉是失败，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受苦？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老是不如意？我苦难特别比别人多，我倒霉的事情比别人多得很，别人很像一帆风顺，没什么的痛苦，我就是很多的痛苦。其实我告诉你，你的痛苦可能正是在滋润着别人，你的受苦其实在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你想想你身边有多少人是需要安慰，应该不少。受苦是蒙福的，因为一位受过苦的人，他能够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因为他悔改过，因为他顺服神旨意，因为他明白神旨意，他能够成全神旨意，所以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苦难就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受苦呢能让我们跟基督同得荣耀。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我们具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是说到耶稣，当他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受苦虽然很苦，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将来的那个荣耀。所以彼得后来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然后罗马书也是这样说的，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弟兄姐妹，受苦原来是有个目的，让我们将来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享受荣耀。那个荣耀是怎么样子，我可没办法形容给你听，但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去到你享受那个荣耀的时候，你一定会不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很高兴。然后如果现在形容给你听，有一天你到天家之后，你看到那荣耀，你会说，牧师你形容的都不够，所以我就不形容了，你自己去体会。那但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应该是喜乐的，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一生人都是充满快乐，一切顺利，没有任何的苦难，有时候我们反而要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背起过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没有被神的苦难塑造过，我们没有办法去显出这些的荣耀来。我在这里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我以前在这个海洋渔业部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在那个电脑部门，就是有人有什么问题，就整个部门的问题我都要去修理的。我们在downtown 那边两层楼呢，其中我们是三层四层，就是 Harbor Center， 然后第三层呢第四层呢其实是有那个 licensing， 就是比如说你要买钓鱼啊，你要买执照啊，这些都可以去买。当然我们那边服务的是那些比较大型的比如说那些渔船啊，他要去抓三文鱼啊，那些他们每年都要有这种执照，在那里要办执照。他们那里呢是有人排队啊，要给钱啊，要发卡给他们，所以他们东西一坏呢就很着急的，就立刻打我们，立刻要去修所以有好几次呢，他们就是印那个卡的机器老是坏我也不会修，就要上去然后看，然后就是你知道不会修就是东问西问，然后看看以前那个人怎么修，然后再学怎么修就后来就学会了。 然后在那个部门里面呢，有一个有一位中国人哈、啊，是唯一一个中国人，我就跟他聊天，然后聊天啊，然后一聊之下，然后发现原来他年纪比我长很多的哈啊，然后呢一聊之下啊，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哈、啊，然后呢后来发现他原来是一个这我认识也去过的一间中国人教会的啊一个执事哈、啊，所以我们就聊得很好，所以啊当然不是天天见面，不过一见面会打招呼聊聊天这样哈。后来神呼召我，我就去念神学，我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呢，后来有一年我回来夏天，96年夏天回来啊，我看他有联系上，然后再谈了电话啊，然后他就啊，他说他刚刚也准备退休了，因为他已经做了20几年，所以他退休，然后我们就，然后我又去念神学，然后念完神学我回来呢，我们就失去联系了，因为我丢了他的电话，然后我记性也不好，把他名字也忘掉了，你知道，就是因为见到的人多啊，这个名字也忘掉了，所以我就没办法找他。但我每次一碰见有他教会的人呢，我都会问你认不认识有个人以前在这个海洋渔业部里面做的，但他们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辞职了，不在里面做了。我说他做执事，有没有人知道哈？所以一直都找不到他。那原来呢，他也一直想找我，他只知道我英文名字叫 Leo。然后呢，他就也知道我是圣文堂，但不知道是哪一间，找一找也找不到。然后2周前呢，我突然间收到个电话，他说我是 Darius 啊，我正好找你啊。我一听 Darius， 我说就是他，我一直想不起他电话，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哎呀，我正在找你，他说我在找你，我是那天碰见你们有一个不知道哪一间圣文堂的一个人，说有没有个叫 Leo 的做传道人，他说、哦、有，就国语圣文堂那一个哈，所以他才找我。因此之后我们联系上很开心，在电话里面聊。后来我说哎呀，我很想来看看你哈。他说好啊好啊，所以我上个礼拜一呢我就去找他，然后他就在温哥华 PA 那附近，然后去见他跟他聊天，然后他们是两夫妇，就是已经很老啊，全头发全白了，我们就在那边聊、啊、很开心，因为讲到很多以前的人啊，当然以前的同事，我们现在一直讲是20多年前的事情哈，有些已经我的跟我一起工作那些已经不在了，是啦啊，就是我说呀，原来20年人事已非哈，就是那种谈谈谈，然后最后的时候突然间就我说哎呀，我也要走了，跟你就我们1个多小时哈，后来我说我也要走了，不打扰你了哈，然后说我能不能为你有什么祷告，他才跟我说 OK， 他说啊，其实呀，你可以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说我有淋巴癌。我说我、哦、你看起来不像，因为他还满脸笑容的啊，然后淋巴癌现在是在这个 remission 当中，然后最近又发现有这个肺肿瘤有一个恶性的，然后呢又发现有心脏病，所以三个病在他身上哈、啊。然后他说我太太呢是肺腺癌哈、啊，肺腺癌，看着这两个。然后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一点都不察觉他们有什么问题、啊、就跟他们聊天，后来他就跟我分享他病的时候、啊、怎样 很痛苦、啊、但是又祷告，然后神啊，你如果要让我回去我很乐意回去，但如果你不要让我回去就让我可以很快的看到医生。他说每次都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就很巧妙的，他跟他太太就是让医生能看他们，有很好的医生，有很好的药，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在这个接受治疗当中。然后看着他们两个，我就发现有信仰真的是很不一样。有信仰的人真的，如果他不是告诉我他有病，我跟你说我都真的察觉不出他们有这些病，就是满脸笑容，很开心很快乐的那种人。弟兄姐妹，我发现他其实不只是在将来会跟上帝同显荣同享荣耀，我觉得他们在地上已经因为这个信仰在享受着那种添加的那种荣美，那种的快乐。弟兄姐妹，苦难有时候并不是世界末日，苦难有时候可以看到他生命的更坚强，就像这位弟兄还有他的太太一样。弟兄姐妹，你在受苦吗？主今天要告诉你，他知道你的痛苦，因为他也曾经历过受苦的痛苦，苦难的痛苦。他要安慰你，他要擦干你的眼泪，他要让你经历到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的时间不会错的，他的旨意必然成全的。主今天要告诉你， 你仍是与你乃是跟他一同受苦，在这段受苦的日子当中，他不但从未离弃过你，而且他要与你一同走过这段受苦的日子。弟兄姐妹，你知道某人在受苦吗？那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也要为他们感谢，因为那些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为了主而受苦，也可能是为了主要使用他们来安慰别人而去经历这些苦难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他们，要尊敬他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陪他们一起走过这个苦难。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要在顺境中感谢上帝，我们也在受苦的时候感谢上帝，因为苦难才是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能够蒙受主的祝福的关键和因素。因为当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乃是跟我们主一同受苦，我们乃是与我们的主更加的亲近，受苦让我们能够更靠近他的荣美，更靠近他的荣耀。其实受主受苦，换句话说，也是预代表了我们是属主的一个人最好的确据。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苦难，要在苦难当中去抓住苦难带给我们的好处。所罗门经历那三个祸患，我想上帝有他的美意是要他悔改，但可惜的是他的后世这些经历这些苦难，有些悔改，大部分没悔改，所以以色列犹大国后来要经历这个国家完全灭亡的灾难。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可以，谨慎自己，抓住神给我们受苦的这个祝福，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去活出神的旨意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跟我们用的，主啊，今天我们所看的或许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信息，因为苦难这个话题实在太大太广，实在有太多的奥秘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但主，我希望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不要轻看苦难，也不要觉得我们是在苦难当中多么的悲哀，其实我们在苦难当中才看见我们是多么的蒙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一起来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福在座的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恩典。特别当我们在座的我们若是有面临一些的苦难，一些的逆境的状况的时候，求主你在今天特别给我们安慰，特别给我们提醒，也透过今天的圣经的话语还有今天的信息，你让我们知道人生虽然有苦难，但苦难当中有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列王记呢，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所罗门的国家要遭遇一系列的灾难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呢，他犯罪离开神，招惹了神的愤怒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在描述这个神如何要降罪给他的。那这些灾难要来到所罗门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灾难呢？基本上有三个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再往下去看今天的信息我们稍微经文多一点，所以要麻烦你们帮我一起读的我们看这神会允许发生在所罗门王身上的三个灾祸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在11章14到22节那里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单数节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哈。第一个灾祸是在这一段经文来记载的，我们先看14到19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十六节，约押和他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进都剪除。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故事呢，这其实就有点像你看武侠小说啊。宫廷剧啊，或者是历史传记里面就是军队去到一个地方大开杀戒，然后杀了还不够，还有六个月里面再继续杀，杀完之后呢还是剩下了什么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只能留下个遗种，这个遗种呢将来会成为他的祸患，他就逃亡走到了埃及哈。所以看到当时以色列大卫约押他们在那里杀了很多人，然后留下了很多的仇恨。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我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大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巴。大比尼使基努巴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努巴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去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哈达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埃及，要回到他的以东地？君子报仇哈，十年不晚哈，所以他就是抓着这个宗旨，他要去。法老问他，你缺乏什么？我不缺乏什么。其实他缺乏什么？他缺乏一颗那个他的这个怎么为他的家族，他为他的名讨回一个公道，所以这是他要去找的。他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他要的是这个回报所罗门家族对他的这个迫害。所以这种人呢很可怕的，听完这个故事呢心里有一种凉意哈。这个人是什么都不要，要回来做什么呢？是回来要报仇的，一个带着仇恨而回来的人，这个很不妙。这是所罗门王朝面临的第一个灾难，是上帝允许发生的。第二个祸患是在哪里呢？就是往下看了，就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我们一起来读，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哈。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所巴王哈大底谢。二十五节，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污以色列人，且做了哈亚兰人的王。所以这个利逊呢他跟以色列呢人呢是势不两立的，他极恨污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在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跟这个哈达都是所罗门的仇敌。那我们看他们这些的梁子是什么时候接下的？其实是大卫的时候接下的然后在大卫的时代呢，这两个人是并没有什么的作为，即使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当所罗门开始离开上帝的时候，神祝福的手一离开他，这两个祸患就浮现起来。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也是最大的祸患哈，就是耶罗波安这个人哈，记载在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但中间我们不会读完，我们就是主要来看这一段哈。 我们先看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好，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卢阿。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那这个耶罗波安呢，并不是大卫跟他有什么的过节，而是后来所罗门所碰见的。而所罗门一开始呢，还挺欣赏这个人的，就是他非常有才干。但问题呢，后来出现了一个先知哈，这个先知呢，就去撕掉自己衣服，然后把石片呢，就给了他，预表大卫的国家会分裂成两个国家。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导致后来大卫呢是跟他是不妥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个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这部分，我来读给大家听哈。三十二节，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的神基莫和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然后三十九，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那弟兄姐妹，这个耶罗波安说明了，竟然是神拣选要分裂所罗门的国家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神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神为什么要主动的来降祸给所罗门？虽然说他是有拜偶像，但神会不会也这样来对待我们呢？这可能是我们的疑问。那我们分析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弄清楚，所罗门离开上帝拜偶像，结果带来了降灾祸的结果。我们发现罪跟苦难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苦难都是因为罪的导致，但是有罪一定会带来苦难，这是必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呢，人生有那么多苦难，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罪的世界里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哈？刚刚应该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话说回来是几年前吧，两三年前，在温哥华西区有一个医生，中国人医生就开着一辆小轿车，他在左拐的时候呢，有一辆另外一辆轿车高速的就是冲过那个十字路口，然后呢就把那个小车那个录像都拍到的，就一撞就把它撞死了。然后就是说当然这个左拐是不安全左拐，但是他开车是很快的，所以呢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开超速的这个人呢应该是被判有罪，因为他是在一个五十公里的地方开很快。但是问题是后来上法院的时候，法官竟然判他无罪，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法官的说法就是说，他在开车的时候可能是一时不小心不在意，在一下子之间失去他的这个判断能力，踩油门踩多了，所以才出了这个车祸，判他无罪。你知道他当时开多少吗？在五十公里的地方开130，而 法官竟然说是一时不小心，然后油门踩多了才出车祸。哇，所以他家人你知道多痛苦吗？多难受。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收到一个面，这个是应该是一年多前，因为他用了一年多去审判，后来发现他无罪嘛。哇，这个他家人真的很痛苦。后来他就发了一个 email， 我也收到，不知道为什么会收到，就是说他们希望发起一个签名运动去要求重审。我当时一看，我说应该签了，我就帮他签了这个名，然后收到大概十几万一万多个签名呢，150,000 是多少？十几万哈，15万哈，这个，然后就是签名，后来竟然重审了。但重审的时候呢，哇，他们都觉得希望不大哈。那结果，刚刚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出来消息，三个这个法官上去看了一下，认为过去的那个法官的宣判是错的，所以判他有罪。哇，他的女儿出来讲话，哭的，他说三年来。终于第一次可以舒一口气 I can breathe， 我终于可以呼吸。你可以想象在那三年里面他们是受什么的煎熬。是他们犯罪吗？不是，是别人犯罪导致他们受苦。苦难永远是在一起的，有时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别人的犯罪导致苦难发生，导致我们被牵连在当中。所以苦难苦罪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个谜哈，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弄不清楚的。今天你看世界上周围发生的很多的情况，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用甚至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觉得有时候更难去解释这些东西。所以今天呢，想尝试就借用所罗门这个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在他的国家，神主动的允许，然后看看神对苦难的看法是怎样，也给我们一条出路好吗？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看看人生苦跟罪之间的谜团。那人生的苦，我刚才说了，跟罪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当人对苦罪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会很难受，我们有时候漠然的面对世上的这些自然界的灾害，社会的不安，经济的萧条，道德的沦亡，心灵的空虚，肉体的衰残，这种呢会对我们产生很多的困惑。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呢，有很多人用了不同的解释哈，来去想要解答这些的这个谜团哲学家宗教都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在看这些哲学家宗教家怎么说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苦难。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什么是苦难，你会怎么说？其实苦难也不容易定义哈，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人突然间生了一粒青春痘，就是一场大灾难。你们试过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我长这个痘痘？有没有药？有没有东西可以帮忙？当然有些人因为意外变成伤残，患绝症，天灾人祸，这些我们都可以认为是苦难。所以有时候你说在台湾九二一大地震，那是一场灾难，对不对？你说如果在一个沙漠荒无人烟的地方发一场大地震，然后死了很多仙人掌，你会不会说是灾难？可能又不会。所以有时候是看你的感觉。那当然我们要首先要弄清楚，就是上帝并没有创造苦难，他也没有创造罪，因为神本身是完善的在一个完善的情况底下，当人选择了跟神关系破裂了，不听神的话了，所以这个苦跟罪就来到人间。因为我们知道当人一犯罪，就带来了人跟神之间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人与自己的关系的破裂，然后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也破裂，上帝的祝福就不在这个大地上。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活在大地的怜悯底下，而不是我们去来主宰它。那苦难这个字呢，英文叫 suffering，我们是看看字吧哈，为什么不见？没电了。 为什么突然间没有了？你不能帮我按一下？看、okay. ，那苦，可以了哈。OK， 好，出来了。苦难或者受苦叫 suffering， 这个字呢是从拉丁文而来的。拉丁文呢是这个 sufferer 哈，然后呢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前面那部分呢就是在他之下，后面那部分呢是被负，也就是说它的意思是在他的底下还要背负着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在重压之下所背负的，也就是说苦上加苦的意思哈。所以 suffering 本身是苦上加苦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往往是被动的。当苦难来的时候，人只有消极去忍受背负，无能为力的去接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定义还可以吧？所以苦难就是在你最不想要他来的时候，他突然来到，然后来到了之后也不止一个，然后你只能够去背负他，然后去承受他这样。那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人是很痛苦的。所以有很多的哲学家，有很多宗教呢其实都是很想回答这个问题的。那哲学家有但在继续这些哲学家这些宗教怎么回答之前，我们再往下看一点，在看他们回答之前，我先往下看一点，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带来这些苦难呢？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方面，自然界可以带很多苦难给我们，比如说灾祸地震、狂风暴雨、洪水海啸这种自然界的这种跟我们不合作带来我们的痛苦。还有什么呢？就社会的暴行啦、打劫啦、奸淫偷盗啦、民族仇杀啦，就像大家有没有看上刚刚是礼拜，应该也是礼拜五哈，是礼拜五哈，美国发生一件枪杀案，对不对？在 Virginia Beach 有一个人就进去这个办公大楼，就把里面十几个人给枪杀掉了。像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哈，这种社会性的恶。我们再看道德性的恶是什么呢？道德恶行就是怀恨啊、恶毒、嫉妒啊违反我们道德这个标准观念的这些的行为还有一些是心灵里面的这些大家可能都看到很多这种在发生了内在情绪啊、焦虑啊、事业啊、忧虑啊、死亡啊、困苦烦恼啊、自杀啊这种情绪上的东西困扰着我们。还有就是属灵上面的这些是不相信神啊、敌对神啊，或者是正面来说有些因为信仰而被迫害啊，而受了很多的苦难还有肉体上的这种是指人为的错误啊、交通意外啊、误杀啊、药物啊这些肉体上带来的这些的困罪。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些都可以带来这些苦难给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神你不把这些拿走，所以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不让它发生，为什么这些东西你允许它的存在。所以很多人呢就对这个神有点怀疑，特别哲学家呢他们解释不了这个神又是爱，神为什么又有苦难的存在呢？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些的学说，这些学说呢都是不可取的。那给你们看一看，可能你会听过有人这样说。那有些人就这样说了，既然神允许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发生，那有一个可能就是神是全能，但是他不是全爱，也就是神是有能力可以拦阻苦难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有苦难的发生呢？因为神不爱你，神不爱你，所以神允许苦难发生。所以神是全能，但是他非全爱，他没有用他的能力来拦阻这些事情发生，这是一种哲学家想出来的说法。另外一种呢刚好相反，就神全爱非全能，就说神是很爱你的，神要救你的，神就巴不得把你每一件苦难都拿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神有能，就是神什么有心无力哈，有心无力哈，下次想不出来，就他想帮你但是帮不了哈。这是另外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呢就是把这两种混合，你别指望神啊，他一来帮不了你，二来也不想帮你哈，就是 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呢，可能你们有听过，神缺乏自由。就他说神原来他创造了世界之后，他是让自然律来管理的，神不再干预了，一干预呢就是违反他的法则，所以他是无能为力，不能管的。所以呢世界要让罪恶痛苦横行，自生自灭。好，这种就是所谓的自然神论，好，或者机械神论的这种看法。那我刚才说了，这些看法呢都不足以解释真实的现象，对神的启示呢其实看法是有点肤浅的。那这些是哲学家没办法，他们要解决这个谜团去想出来的一些方法，但是他们还是在一个谜团当中。那宗教又怎么说呢？宗教家们怎么说呢？犹太教的说法其实跟基督教有点类似，但有点小小的分别。犹太教认为苦难是怎样来的？是亚当来的，始祖犯罪引来神的审判，连累世人。那苦难呢，是给个人又是给群体，给以致国家要遭受的。苦难是神给予神的子命信心的锻炼，又是神的惩罚，要等候时间来证实你到底是否真的是神的选民。因为苦难最终会与罪恶一同被消灭，一切苦难到末世一定会解决的，这是犹太人看法。当然他没有耶稣这个概念在里面。那回教是什么呢？回教是认为罪恶刑法是苦难，但苦难未必是罪恶刑法，而苦难是一位很生气的神阿拉，他对人的一个惩罚劝诫的工具。所以人呢是要遵行顺服阿拉的旨意。他说你别以为今天的苦难很可怕，他说将来的审判比现在的还要可怕，所以你要尽前的过活。所以他的解释是什么？苦难是神用来惩罚刑法的工具。那印度教又怎么看呢？印度教认为大自然跟人是不能分开的，人最好呢去讨好这个大自然，因为这个大自然就是一个神，是个泛神哈。他说你怎么去讨好他呢？借着洗个澡啦，献个祭啦，修业啦，就是祭点功德啦，期望你靠轮回身在大自然当中循环不息的就成为花草树印度教的认为这个轮回呢最好是变成花草树，最好不要变人啊，花草树比人还要幸福，他的意思就是。所以你看他们很喜欢花啊，很喜欢草啊，很喜欢树，很喜欢这些东西。这是印度教的说法。那道教又怎么说呢？道教呢就是说哎呀，你就求仙修道符咒，他并没有一套人生的苦难观的。他说苦难啊你就接受吧你无畏去与他争。所以道教其实是一种宿命论。佛教呢，佛教是说人也要修炼、okay? 这个因果关系要解决，然后最好呢就是在轮回的时候你变成不需要再轮回，然后在次等呢就变成人，然后在最不好呢就是变成花草树。所以它跟印度教稍微有点不一样，也是相信轮回，但是想变的目标终结不一样。那怎么解决这个痛苦呢？就是不需要轮回，你要修炼。那问题，这些东西能不能解决我们的苦罪的问题呢？也蛮办法的，就是犹太教、回教、印度教、道教、佛教，他们各有他们的解释，但是是不是真正的解释到让我们能够满意呢？也不一定。那我们就来看基督教能够帮助我们吗？我们来看看基督教是怎么看的，基督徒是怎样看苦罪的呢？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苦罪是有因由的，但是它不是神直接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能全爱的，全能是指他对所有创造之物拥有绝对的主权，但他又是很爱我们的， 所以也就是说有苦难的发生并不是神控制不了，而是神允许的。也就是说神是允许苦难发生的，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么一个看法呢，就更导致我们有疑惑，因为我们说神你竟然爱我们，为什么你还要允许它发生，让我们在当中受苦呢？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原来神允许它发生，因为他知道这个苦难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呢，是一个带来一个终极最好的结果的目的。就有点像你允许一件事情发生，因为你知道这个结果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而允许它发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受苦呢？苦罪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刚才我说了圣经有很多，我今天就给你们看稍微几个，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这方面去解答，然后我们再看所罗门的遭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首先呢，受苦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方面，受苦是一个让我们愿意去悔改，脱离罪恶辖制，使我们可以走在上帝的道路之中的一种方式来的。所以也就是说，上帝使我们受苦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希望你我可以悔改，不再走以前那条路，脱离罪恶的辖制，使我们走在一条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那有没有经文一些根据呢？有的，诗篇139篇23到24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看，我们是希望神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的，那神愿不愿意呢？他是愿意的。他怎么做呢？耶利米书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读单数节，请们读双数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神在这里他想做一件什么东西呢？他想让人脱离这些犯罪的行为，但是在脱离犯罪的行为，他需要做一样什么东西？融化熬炼。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恐怖？融化熬炼，我想我们都不想经历这些，但你要知道上帝的融化熬炼其实就是一个怜悯。你要当堕落之后，人的本性是败坏的，人很容易就会去想不该想的事情，去做不该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很不愿意去想该想的事情，去做该做的事情。在这种软弱败坏的光景之下，我们总是觉得无法自拔，但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神不愿意我们生命是永远被这种罪来辖制，他不愿意我们因为罪恶而过犯而与他远离，所以他主动的要来帮助我们脱离罪恶过犯。除了让耶稣来为我们受苦，来解决我们的罪的捆绑，他甚至就允许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我们去经历一次的磨练，来到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升华。所以你别以为信了耶稣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哦，有时反而就是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就发现你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也不要太质疑神不爱你。其实我常说，如果有很多苦难发生在你身上呢，反而可能是神很爱你的一个表现。你说牧师你这样说有点风凉哦，我说的确有点风凉，但是我又说是真的，因为爱之深责之切，因为他想要我们生命被磨练。所以你这样来看呢，你对苦难呢，你就稍微会比较看得开一点哈。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30章20到21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哈，有没有发现当这个苦难这些来的时候呢，你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就是 艰难跟困苦，像吃饭喝水的那么频繁哈。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教你的老师呢就不再隐藏了，你会看见他了，你向左你向右你都会听见有声音跟你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你会很清楚了，你会知道了，你会看到什么路该走了。那用个例子来说哈，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哈，说有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很爱赌博，一拿到钱就去赌博，然后以为他结婚以后呢他会将钱拿去养家活口啊，然后而把赌瘾给戒掉哈，谁知道后来结果他不但自己的薪水全部拿去赌，连太太的这些嫁妆啊这些积蓄全部都赌光了，后来还染上毒瘾哈，所有钱拿去赌博跟吸毒，然后小孩连喝奶的钱都没有，然后太太呢也没有钱，就是去家里也没有东西吃。后来他这被抓了，放到监牢里面去，一关关了七年。在这七年里面呢，你别以为监牢真的能够让人改过自新哈，监牢当然有人离开监牢之后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但大部分呢其实监牢并不是帮他改过，监牢只是帮他去避免他去犯罪而已。他在这监牢里面熬了七年，七年之后呢在这七年间他太太信了耶稣哈，所以经常去监牢里监狱里面跟太先生传福音，先生都听不进去。七年之后他一出来，哇，冷了七年，终于第一天一出牢就去哪里，就去赌博，然后没钱赌怎么样，就跟人家借钱呢，然后告利贷，然后就被人追杀要逃难，然后太太也被人家就是骚扰，所以他们两夫妇活得很痛苦，两个都想自杀。然后就在他人生走到最尽头的时候，这个人突然间醒悟，他说，哎呀，经过那么多的苦，我怎么走下去呢？还要走下去吗？如果想走下去我应该怎么样？我怎么可以靠自己呢？突然间想起太太跟他讲的耶稣，他才想到要上帝的帮助，他才要接受耶稣成为他救主。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当然经过了一场很痛苦的这些要还债啊什么的，但他整个人被上帝改变，然后他戒掉毒瘾，也不再去赌博，然后愿意改过自新，认真工作，然后参与教会的服事，然后积极向别人传福音，然后家里也开始改变，然后他们两夫妇后来一见到人口里就是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的确应该感谢主，但是如果没有神给他走到尽头，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回头。有时候苦难就是这样，虽然很痛苦，但是他可以让人回头。所以上帝有时候短暂让我们受苦，免得我们永久受苦。因此这样的受苦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好的，是苦，但实际上又是甜的，是好的。这样表面上的苦难看起来好像是惩罚，但是实际上是神的爱，因为它使我们再度回到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怀抱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常说，我们都不想苦，但是如果有苦来到，你正面的去面对，你会看到上帝有很多的恩典在其中。因为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希望我们走在他的那条道路当中，他希望我们改变。改变怎么呢？希望我们能够他的旨意能够希望我们能够顺服他的希望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旨意哈。这里是错的，应该是第二项，我不知道为什么弄了之后昨天修改了一下把那张给删掉了。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受苦使我们愿意改变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哈。就像浪子的比喻那样哈，浪子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哈，就是那个小儿子，他就是跟爸爸要家产，爸爸就给了他，后来他就去把他的家产全部给用光了，然后用光了之后呢，他就连这个猪吃的这个东西这些食物，人家都不给他吃。在那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他怎样？他就想到他家里有粮，他父亲就是有很多的雇工，他可以回去做一个雇工，他可以回去。诗篇119篇就是这样形容这种的转变哈。他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听不到上帝的话，其实你要知道，神的话其实是经常就在我们的身边，在跟我们讲着。但我们常常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怎样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人在某一种情况底下是听不见的。你要这个英国大文豪这个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英文 我翻译中文大概不是很准确，但是大概意思是这样。他说呢，当我们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当中呢，神的声音好像 whisper， 很像是在你很像很小的一个很轻微的一个声音。好，他说当我们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神的声音好像是 shouting， 很像是如轮贯耳的那种在呼喊着。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神的声音本来就是那么大，但是当你在风和日丽很平安顺境的时候，你听起来神的声音是怎样的？是很小的，你听不见的。但人在什么时候会警醒？就是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觉得他声音很大。你自己想想，你小时候爸爸妈妈叫你做事情，叫来叫去你都没反应，突然间一下子你会警醒的时候是什么？藤条出来的时候。现在当然不能体罚，我们当时很不客气的，我妈一巴掌就过来的了。所以前一阵子我妈还跟我道歉，以前打得我那么凶，有没有恨她？说现在还能恨你妈，就是。所以我们醒过来，所以浪子也是这样，因为他受苦了，他知道罪的可怕了，他就调整了自己，才有了转变，也才有了转机。所以这就是苦难的重要性，受苦使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在受苦之中我们的生命得到益处，在受苦当中我们愿意去遵守上帝的旨意。那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去顺服他的旨意呢？因为上帝希望他的旨意可以成全。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诗篇105篇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会熬炼我们，直到什么？他的话应验。也就是说今天神试炼你跟我目的是什么？希望他的话可以应验，希望他的旨意可以成全。说神啊，我还要等多久？我教你一个方式，你要等很短呢，你就快点让上帝的旨意成就，你别跟他就是耍性子，别跟他闹性格，这个对你没好处。那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创世纪里面曾经告诉我们，有一次这个在后期的时候了，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后来成为宰相，他哥哥来见他，后来就被收留，所以他们全家可以存活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爸爸要死了，所以爸爸死了，所以他们有点担心弟弟会报仇，所以就派人来，就想跟约瑟谈就是对我们要怎样怎样。我们看这段对白，在这个创世纪第五十章15到21节，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好吧？应该看得到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为什么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因为他们很害怕，然后怕到呢把父亲拿出来想压住约瑟。约瑟说，你们根本不需要把父亲拿出来，其实我的看法跟你们刚好相反，你们以为你们过去所害我的是一个恶意，其实他说你们那个恶意被神用来变成一个完全神旨意的方式。你知道约瑟为什么能够看清苦难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受苦是让上帝的旨意去成就了，他因为他明白，所以他可以坦然处之，他可以看清楚这个东西。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受的其实是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坦然处之。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能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让你去完成他的旨意。这个旨意是用来做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去看。这个旨意的完成是为了要让更多人可以得到祝福。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这里是说到保罗说跟提摩太说，我们一起要同受苦难。这个苦难呢，当然跟他的传福音有关哈。他说所以到了彼得后书也是这样说的，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跟彼得的看法是怎样？受苦其实是要让谁得福？身边的人得福的。所以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呢？可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悔改，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就可以去顺服他的旨意。当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完成上帝的旨意。当完成上帝的旨意，这个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别人可以因为我们而可以得到福气。所以他在这里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跟别人得福音的好处。因此我们是若愿意为了福音，为了主的缘故受苦，那么多的苦就会使更多人得到上帝的祝福，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当然这里是讲传福音的事情，但是用来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受苦的经验是怎样，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一方面是我们的受苦可能对别人产生一些影响，可能是我们受苦的经验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些的安慰。那哥林多后书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得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有时候上帝允许我们受苦，是为了使我们在受苦之后能够去帮助那些正在受苦当中的基督徒。我们受苦的经验是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你想最能够安慰一位生病的人的人是谁？也是一个病人，对不对？最能够安慰一位婚姻失败过的人怎么重新再站起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也曾经遭遇过同样经历的人。你曾经经历过，你就最会安慰着，你不用说话，他一看你他已经知道你明白他，你不用说我很明白你，他已经知道你明白他。Okay, 所以这是祝福。我就讲个小故事哈。话说从前有个小乡村，有位打水工人，他每天就是拿着两个渗水的瓦壶， 用绳子把这两个瓦壶就绑着，挂在一根杆子的两端。每一天，他就担着这个两个瓦壶，走了一段很长的路，走到一条小溪，用两个瓦壶打水，打满了水，然后担回来要给主人用。这两个瓦壶呢，一个是有裂缝的，一个是完美的。那完美的瓦壶呢，盛满了水，经过了这个很长的一段路之后呢，回到主人那里还是满满的。而那有裂缝的瓦壶呢，因为身上有裂缝，经过了长长路程之后呢，它总是只剩下半壶的水，因为都漏在路上。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之后呢，打水工人仍然是每天用这两个瓦壶，每天去打水，每一趟都是打满了满满的两壶水，送到主人家的时候总是剩下一壶半水。当然，那完美的瓦壶是觉得很自豪的，因为也很满足，因为他晓得他完成了他的用途哈。反而那有裂缝的瓦壶呢，是有点自卑，也很难受，因为他觉得他只能够达成他一半的用途而已。而在这段日子里面，有裂缝的瓦壶总是觉得生命是有点白费的，是一个失败，他是心里面特别痛苦。所以有一天到了这个小溪旁，打水工人又在打水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跟打水工人说：“他说我对自己感觉很羞耻，我要向你道歉。”打水工人就跟他的瓦壶说：“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呢？”瓦壶回答说：“在过去的这段日子，因为我身上的裂缝，我只能够递送半壶的水，另一半水都遗漏了。你那么努力的工作，但是我却因为我身上的缺陷，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然后打水工人就看着他，说：“我可怜的瓦壶啊，你何必那么灰心沮丧呢？等一下在回城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留意看看路旁两边有什么东西。”然后在回城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在山坡上，有裂缝的瓦壶身上还是一直在漏水哈，但他也听了工人的话，就一直看路旁有什么东西。突然间他看到有很多很美丽的花朵在阳光下很灿烂的盛放着，这令他心情开朗了很多。但是差不多到家的时候，他又有点黯然神伤，为什么呢？因为他只剩下半壶水。然后再一次他又向打水工人道歉：“哎呀，我真的是很失败。”然后打水工人他说：“瓦壶啊，你刚才有没有照我吩咐的留意在路的两旁有看到什么东西吗？”他想了想，他看到很多花。他说：“你看到的花是长在哪里的呢？”他说：“我看的花啊，好像是长在我这一侧的，另外一边是没有的。”然后主人就跟他说：“他说没有错，你是有缺陷，但是我却使用了你的缺陷。我在你的这一侧特别撒了很多的花种，每一天到我打水的时候来回跑，我就利用了你的裂缝来浇灌他们，我使用了你的缺陷，使他们可以得到祝福。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我经常能够摘取这些花，用来装饰主人的家。你可知道，没有了你，主人就没有了那些令他家芬芳美丽的花朵可以装饰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生路上感觉好像就像那有裂缝的瓦壶，总是觉得感觉很失败。哎呀，为什么人生就是不完美哈？你看那个瓦壶多完美，我就是有裂缝，我就是灾难比别人多，我就是苦难比别人多哈，我就是比别人黑一点哈。广东人喜欢说好黑，很黑，就是很倒霉，比别人很倒霉哈。苦难很多，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受苦已经让很多人得到滋润，你的受苦其实已经让很多人得到祝福。你可能不觉得，但其实你不知道旁人在看你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帮助是什么。你想想看，你身边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受苦而得到的安慰呢？我相信一定不会少。弟兄姐妹，受苦是蒙福的，因为一位受过苦的人，他就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因为他可以回归到神的路上，他可以去顺服神的旨意，他可以行在完成神的旨意，然后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一个受过苦越多的人，他就是一个越能够去安慰别人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喜欢受苦吗？当然没人会点头。但我说如果有苦来到，别浪费了它，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正面的东西。那受苦还有什么好处呢？还有什么的美意呢？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原来上帝让我们受苦是为了将来我们能够跟基督同得荣耀的。当然我们常说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将来是已经跟耶稣在一起，我们会享受天家的美好。但圣经好像告诉我们，在世上的受苦呢，有对你将来在天家的荣耀呢是有点影响的。这影响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这一段话，他说，我们既由是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唾弃容易残忍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段话所描述的就是耶稣基督，当他走十字架那条道路的时候，他看见前面的荣耀，所以他能够轻看他所受的这个苦难。然后到了彼得前书，他那里他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苦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哦，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就如果你在透受苦当中你仍然能够坚持你的信仰，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会荣耀欢喜，跟他一起享受这个快乐。然后罗马书，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意思是这样，若是我们的生命是充满快乐，一切顺利，没有任何的苦难，你可能将来不太会体会这种荣耀的美好，或者你在今生你也不会太体会将来这个美好的荣耀会带给你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试过真正的背起十字架跟随过主，没有做过他门徒，所以我们没有为过主受苦，我们就不知道受苦当中可以带给我们的喜乐是什么。还记得我上次个礼拜所讲的那个篮球老将，他说我的快乐是在悲伤当中发现得到的。他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篮球场这条线上，其实那边是永恒，这边是现在，我现在是站在现在，其实我已经站在永恒，所以我站在永恒里面，所以我现在站在今生的痛苦，我已经可以怎样，我已经可以快乐，明白他意思吗？就今天我站在这个痛苦当中，其实我已经想到永恒，因为我想到永恒的缘故呢，我现在已经可以在快乐。而且我常常发现是在痛苦当中才发现快乐是在哪里，不是在快乐当中找到快乐，而是在痛苦当中发现快乐。弟兄姐妹，这就是信仰。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吧。我还没念神学之前，我有一阵子是在这个市中心这个 Harbor Center 那边工作，是三楼跟四楼，那就是加拿大联邦政府这个海洋渔业部是在那里办公的。我是在三楼，然后就是要管这两层，然后还有它其他的建筑物，任何电脑有问题都是我们要去修的。Okay？ 然后在我们的第四楼呢，有一个部门叫licensing， 是出这个执照。什么执照呢？就是那些打鱼啊、钓鱼啊、抓螃蟹啊什么的，所有的那个都要去那边买的。当然有些是你个人去钓鱼啊，那可以去那边买，然后有大渔船啊，那些出海的也要在那边买的。所以那个部门应该算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因为那些渔夫啊，那些人啊会来排队，然后要拿 执照，拿这些拍个照片什么的，所以那个部门是很重要的。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所有东西要丢下要去修的。那个部门呢也是经常出问题的部门哈，因为他的那些零电脑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老旧，那所以我就经常要往那边跑啊，然后去修啊。有些那机器根本连说明书都没有，都不会修，所以要怎么去学啊？所以在那边经常就熬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个部门里面呢，有一个中国人，香港人，他年纪比我大很多的。然后呢，但是因为就是东方人，他就是然后就有时候会聊起来，哎，发现他会讲广东话，也讲广东话，所以我们就聊起来，然后就所以就怎么有这么一交谈。然后在这个交谈当中呢，后来就渐渐的多一点了解，然后发现啊，原来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原来他是基督徒哦。然后还发现后来在跟他聊之下，发现原来他是一间在这里的一间粤语教会的一个执事来的啊，所以我们就是经常聊天，然后就是不是经常见面，但是一见面就会聊得很投契这样。后来我就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就神呼召，后来我就去念神学，我就跟他说我要走了，所以我就走了。然后我走了不久之后，他就退休了，因为他已经服务满25年，他退休。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是失去联系哈。但我在走之前呢，在念神学之间还跟他通过一次电话啊。后来我就去念神学回来之后，我们就一直就没有联络。然后日子过去呢，我就发现我连他的名字也忘掉了。忘掉他的名字，所以我每次很想找他，你知道吗？但我有时候碰见他教会的人，我说：“哎呀，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啊？他是你们的执事啊。”然后他以前他是在这个海洋渔业部里面做的，他说不知道，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们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一直找不到他。原来他也一直想找我，你知道吗？他也找我，他只知道我的名字叫 Leo， 然后又不知道，只知道我在宋文堂，然后又不知道哪一间宋文堂，就一直就找不到我。所以我们这20年来了，他想找我，想找他，一直找不到。然后2周前我突然间收到他电话，说哎呀，我叫 Darius， 说 Darius 就是你的名字啊，就是我一直想找你。他说我一直想找你，我是怎么找到你的呢？他说我是前一阵子刚好去一个饭局跟人家吃饭，然后听到看到有几个是宋恩堂的人，是广东堂的宋恩堂，他就说你们有没有认识有一个叫 Leo 的，是应该是做传道，有我们的国语堂，然后他把这个电话给我，他才找我，所以我才跟他联系。哇，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很开心，讲起很多的事情。他说：“哎呀，我想见你。”所以后来我就约了上个礼拜一，我去见他，然后去就在这个 PNE 附近他的家，在那里去，然后去拜访他。哇，一看他满头白发，好，然后真的满脸笑容哈，慈祥的老者哈。然后别以为跟我同事跟我同年哈，有些年纪比较大。然后就聊天，哇，聊得很开心。他跟我说啊，我那些同事当中有谁谁谁已经不在了，有谁谁已经归天了，是什么的。然后讲起这些，你知道20几年，就讲起这些往事，有点很唏嘘的感觉。但跟他们在一起就聊天，然后他跟他太太两个都是哇，笑容很好，然后就是讲到信仰，讲到什么的。然后我们谈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最后我要走了。我说：“哎呀，我也要走了，然后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祝福，做什么祷告吗？”他才告诉我，他说：“你可以为我做一些祷告的。”他说：“其实我要告诉你，我有淋巴癌，我的淋巴癌刚刚是差不多要5年治愈了，大概是5年 remission， 再过多一年左右，如果再没发生，医生就说是好，但是呢。”刚刚不久前又发现肺上面长了个恶性的肿瘤，然后呢前一阵子呢还心脏病发作，3个病在身上。他说你可以为我祷告的，然后他说也可以为我太太祷告的。我太太有肺腺癌，所以2个都是重病。看着他们我心里面沉下去，但我说我真的看不出来你们有病，凭我的观察力，我说我都看不出来。我说我跟你们谈了1个多小时，我看不到你是有病的人。你知道他们两个人一点都没有喊苦，一点都没有说哎呀很惨呐，都没有，就是很开心，一直在跟我聊天。然后到跟我讲病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讲？当我在生这个病的时候，挺疼的，很疼。疼到后来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接我走，你就让我走得快一点， 如果你不让我走，就请你让我有好医生，医生也快一点，不要那么慢，就是顺利一点。然后我太太也是，我说神，你要他走你就让他走，如果不要让他走，你就让他找到一个可以医到他的这个病的方式。他说很奇怪啊，就是祷告完之后医生很快，然后这些治疗方法都出现在他的面前。所以他想，上帝大概还是想让我们再活在世上多几年吧。然后我们就走的时候，我们就依依不舍的那种，真的二十几年没见的同事弟兄重新见面，然后看到跟他的分享，我就看不到他有一点诉苦，我看不到他有一点的埋怨，我就看到信仰对一个人的帮助是怎么样子。刚才所说受苦能够让我们跟基督同得荣耀，其实我可以跟你说，那天我看到他们两个在我面前那个笑容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在天堂的那种快乐是怎么样子，远远比这个还要好，还要快乐千百万倍。但是我已经稍微看到了，有信仰的人他在世上的时候也可以把那将来要显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快乐，他已经可以把它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神允许我们受苦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因为受苦能够让我们愿意悔改，脱离罪恶的辖制，使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受苦让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受苦让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既然旨意能够成全，就是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的祝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跟基督同得这个荣耀，而我认为这个荣耀今天已经可以去稍微去经历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受苦吗？主今天要告诉你，他知道你的痛苦，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痛苦，他要安慰你，他要擦干你的眼泪，他要让你经历到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的时间不会有错，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全。主今天要告诉你，你乃是与他一同受苦，在这段受苦的日子当中，他不但从未撇弃过你，并且他要与你一同走过这段受苦的日子。弟兄姐妹，你知道某些人正在受苦吗？那么要为他们祷告，也要为他们感谢，因为这些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是为了主能够在他们身上成全一些旨意，或者是要让他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而他们遭遇这些事情。所以不要轻看他们，也不要论断他们，要尊敬他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陪他们一同走过这个苦难。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在顺境里面去感谢上帝，我们也在受苦的时候感谢上帝，因为苦难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能够蒙受神祝福的关键和因素。因为当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乃是跟我们的主一同受苦，我们乃是跟我们的主更加亲近。受苦使我们跟这位受苦的主能够相遇。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今天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别沮丧，你别灰心，你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作用。它可能会给你家里人带来祝福，它可能会给你的配偶带来祝福，可能会给你的儿女带来祝福，它可能会给你的同事带来祝福，它可能会给你身边你不认识的人带来一些的影响。因为在神的旨意当中，什么都可以成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到那些信仰那么真实，那么认真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有那么的喜乐，我们心里就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信仰是真的，这个信仰真的是可以扶持人的。所以主，我们因此信心得坚固。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不介意受苦，让我们在如果有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面对，因为知道我们将来一定跟你共享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